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可以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品，讲发愿品。讲发愿品呢，现在我们正在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名叫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如是呢发下这个五百大愿。那么五百大愿的这个核心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要度化这个五族恶世的众生，令这些无有依护的这样种种可怜的这个有情呢，都能够获得这个佛法的光明，都能够获得这个佛陀的教化，都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五百大愿的时候呢，一方面能够可以回忆起当年这个释迦牟尼佛可以说在阴界的时候发愿的这个情景，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随喜的时候也可以跟随佛陀如是发愿。因为呢在这个里面强调了很多这个必须要救度这个浊世众生的这样的种种理由。因此说呢，我们本身处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想到如果没有佛陀如是教化的话，我们现在也没办法修学佛法的。所以说呢，通过自己的这种感受，再去这个想一想，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当中呢，还有很多如是的这个如是的众生，还有如是可怜的这个友情。因此说我们现在呢也要发愿，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发愿一样，如是的话也是这个发下救度五浊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大愿。所以说我们在一边学习的时候呢，一边你可以在内心当中呢如实跟随佛陀而发愿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也是在继续讲五百大愿当中的内容。在这个小本当中呢，是应该是82页吧。82页当中第二段呢，愿我能以种种法使众生手持如来刹土，众生亦欢喜接受。那么在这个拘留孙佛像这样一种教法下面学习，如积累资粮，然后呢自己呢通过种种的方式呢，使这个和自己有缘的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手持这个如来的刹土，那么众生呢也应该呢可以欢喜的接受。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大愿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佛陀为他们宣讲种种这个如来清净的刹土等等种种殊胜的功德，那么众生呢也能够如是的这个手持这个刹土，比如说现在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发愿往生这个佛陀刹土啊，这一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也算是手持如来刹土。那么一切众生听到如是教养之后呢，也乐意接受。愿我与拘留孙佛出世后能以各种供品供养世尊，且与拘留孙佛教法下出家。发愿呢，在这个拘留孙佛出世的时候呢，首先通过各种各样的供品呢供养世尊，然后呢在拘留孙佛的教法下面这个出家，然后呢精进持戒、闻法、修持等持，并为驱逐恶道、造不善业，诸众宣讲佛法，使之调柔身心，接受我之劝化。不单单呢是出家，可以说还有清净的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手持清净的戒律呢，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别解脱戒而已，实际上呢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这个戒律呢需要手持的。如果归纳来讲的话，就是三种这个戒律的：禁止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益有情戒。像这样的话，在菩萨城当中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来进行手持，维护自己的这个相续的。然后如果是密城的弟子呢，还加上这个密城三昧戒。然后呢在佛陀这个教下面呢精进的这个闻法，因为呢你自己要修持这个种种的妙法的话，最初的时候不加以听闻，在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取舍之处，那么是没办法进一步修持的。所以说呢上次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在现在的时间当中呢好好的这个闻法听闻，实际上就是为了以后能够修持能够证悟这种殊胜的这个佛法的法义呢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呢闻法呢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闻了法之后呢，不停留在这个持具上面，不满足于闻法的功德，进一步呢开始修持所以说呢修持等持，修持等持呢就是这个禅定的意思。然后呢并为驱逐恶道、造不善业，诸众宣讲宣讲佛法，使之调柔身心，就是我的劝化呢。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菩提心摄持，通过菩提心摄持之后呢，自己相续当中有的功德，比如说前面有听闻，然后有修行通过修行自己的内心的烦恼能够压服，能够调化之后呢，进一步呢可以说调化其他已经驱逐恶道的众生、造不善业的众生，为他们呢宣讲佛法。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吧，真正调化众生最可以说殊胜的最直接的方式呢，就给众生讲法，然后众生就了解取舍之处，进一步修持呢，这个方面就是佛陀的一大事业。给众生宣讲佛法之后呢，然后加持他们，使他们的身心能够调柔，接受这个菩萨的劝化。 愿我与如来教法隐没时，以任运自成方式广作如来事业。那么具有孙佛可以说已经涅槃，然后呢他的教法逐渐要隐没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呢通过任运自成的方式广作如来事业。那么虽然身份是菩萨的身份，但是呢菩萨呢可以做这个佛陀的事业的。因此他做的方式呢也是任意继承的，因为大菩萨相续当中呢有这个殊胜的等持，有这样一种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神通智慧等等，所以说呢他在自己在做调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呢，几乎来讲是任意继承的方式来做的。从今乃至人寿100岁间，愿我能使所有造恶离散众生，行持三福德善法。那么从现在来至于这个人寿100岁，那么乃至于人寿100岁之间呢，就说愿这个我能够使所有这个远离善法的众生呢，行持这个三福德。三福德善法呢，括号当中就讲的这个布施、持戒和修行，相当的话就是三种福德业。三种福德业呢，主要是劝导这个一切离开善法的众生，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管多长的时间，反正呢愿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呢都能够行持如是的这个三福德善法。愿我能于人寿100岁时，往天界为天人从今乃至从今乃至人寿100岁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愿我能于人寿100岁时。那么这个方面呢，从他的这个时间来看的时候呢，好像是首先是100岁，然后又是120岁。但是我看这个《悲华经》当中，他讲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他地方有两个100岁嘛。那实际上呢，从今乃至人寿100岁之间呢，他说是《悲华经》的原文当中呢，他说是人寿1000年人寿1000岁的时候。那么后面那个也是人寿1000岁的时候。如果按照这样下来的时候，好像是从他时间的顺序从现在乃至于1000岁，然后1000岁减到120岁，这个时候呢，他发愿开始要出世的。所以说呢，《悲华经》当中呢，他说是人寿1000岁的时候，人寿1000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使所有的众生呢，行持三福的业。然后呢后面这个呢，愿我能于人寿100岁，悲华经当中也是愿我能于人寿1000岁时，往天界为天人宣说佛法，并调化诸天天人。那么那个时候是按照这个佛陀按照佛陀出世的时候出世的情况看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在人寿1000岁的时候就开始前往去往这样一种这个兜率天宫，然后在兜率天宫当中呢，可以说是广宣大乘佛法，利益这个天人的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在藏文本当中呢是人寿100岁，在汉文本当中呢人寿1000岁，我们可以说是两方面做一个这个对比吧，也许从两个方面都有所理解。人寿120岁时，整个世间众人陶醉于安乐、地位、美妙身相中。有的时候呢，说是佛陀在120岁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从兜率天下降，然后呢在世间实现成佛。有的经典当中呢，说是在人寿100岁的时候，反正呢都有两种这个不同说法。按照《悲华经》来看的时候呢，他是发愿在120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出现在人间，调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人间的众生的。人寿120岁时，整个世间众人陶醉于安乐、地位、美妙身相中。也就是说呢，在120岁的时候，这个世间众人呢，对于这个种种有乐的安乐，像这样的虚无缥缈的这样一种地位，还有美妙的身相呢，都升起了这个很大的贪执啊，升起了很大的贪执心。然后呢，他们相续中有这个利色心，去如五浊黑暗之众生，增上贪心等烦恼众生。互相损害、诽谤圣德，舍弃正法等增上不善业。那么在这个整个一段时间当中呢，众生相续当中，这个利色心呢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稳固的。然后呢，他们不断的去往这个五浊黑暗当中，增上贪心等等。像这样的话，相互损害诽谤这个圣旨，舍弃正法等等，在这个整个一段时间当中呢，都是做这样的这个增上不善业。那么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说单单是在讲佛陀出世之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并不是指他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整个120岁这段时间当中。像这样的佛陀出世之后呢，他们这些众生呢，还是对佛陀也好，对罗汉也好，对这些像这样一种正法呢，都是做很多这个罪业，增上不善业，毁坏善法，无惭无愧，现种种机弊，相貌丑陋，持各种邪见，持各种恶见邪见之中，遍满世间。恒时听闻老病死、杀害怨敌、寒热饥渴、疲劳等不愿意阴身， 毁坏善根之众，充斥世界，他们都已被善知识舍弃。这方面在介绍当时这个众生的可怜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吧。这样的一种当时的一种众生呢，听到的声音呢都是不悦耳的声音，生老病死，或者就是说被杀害了，怨底充满了，或者说这个饥渴寒热啊，疲劳等等这样一种这个不悦意的声音。而且呢，真正的相续当中缺乏善根、毁坏善根的众生呢，充斥的整个世界当中，他们呢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已经被善知识舍弃了，因为当时的没有善知识出世的跳化他们，所以说佛陀在这个佛陀他自己呢才发愿，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于世间成佛，然后跳化他们的。形象狱中充满嗔恨之众生，亦已被辨知如来及善知识舍弃。那个时候呢，没有佛陀出世这个调化众生调化他们嘛，所以有一个角度来讲，被辨知如来舍弃，被善知识舍弃。这些众生漂泊于黑暗轮回中，虽以各自业力感召偶或能转生于人寿120岁时之贤劫，但因业力所感，具善根之众也舍弃他们。这些众生通过以前所造的一些这个善业呢，能够转生在人寿120岁的这个贤劫当中，但是通过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恶业所感呢，还是被其他的这个具有善根的众生呢舍弃的。他们多转生于寸草不生之盐碱等荒凉粗糙之地，此等不毛之地多为微尘覆盖，肮脏污秽，充满蚊蝇毒蛇猛兽，并长期暴风骤雨。腥臭很久不散。那么这个方面在描绘这些众生所转生的地方，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可以说是充满了这些这个烦恼，而且呢经常听闻这些不愿意的声音。那么他们所转生之处呢，可以说是这个多转生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啊，或者可以说转生为不毛之地啊，或者转生成这样的一种肮脏污秽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毒蛇猛兽出没之地。污水滋事纵横，凄凉冷雨难停，庄稼不能成熟，药物果实饮食受用皆不如愿。那么当时在描绘120岁的时候呢是这些，当然如果是相对于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呢，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些环境啊，或者当时的这些这个庄稼这方面呢，相比现在来讲可以说是圆满的多了，是圆满的多。但是呢现在我们和以前比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是120岁的时候，如果和更早的时间，比如说是在这个初节的时候，这方面比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比了，所以说一显的时候呢，一对比的时候呢，好像是种种不如意的。且多已变成染污粗糙与毒药相合之物。众生享用此等物品后，性情粗暴，一生嗔心吝啬心，他们会嗔恨对方，并致相互残害，渴求血肉兽皮，常执兵器这个杀害友情。众人会以赛马剑术为乐，并喜握各种兵器。这个时候呢，描绘这些众生使用了这些求说是福报不够的时候所显现出来这个饮食之后呢，内心当中人容易产生这样的嗔恨心啊、贪心啊这一方面，而且呢喜欢呢互相这个杀害，然后呢对这个血肉啊兽皮方面呢非常渴求，因为渴求血肉和这个兽皮的缘故呢，可以说经常这个杀害其他的众生。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会以赛马剑术为乐的，以赛马剑术为乐并喜握各种兵器呢，说明他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嗔恨心的烦恼或者无名愚痴的烦恼的比较深重了。如果真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内心当中的烦恼不是很深厚的话，他们就不喜欢通过赛马和剑术的打发时光了，他们就想通他们有些众生就喜欢通过禅定啊修持这个善法的方式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度过光阴的。因此说如果说是喜欢以赛马剑术为乐的话，肯定说明相续当中的烦恼比较出众的。因此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观察这个自己的内心吧，观察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是自己是对这样的一种善业或者佛法经常喜欢行持呢，还是喜欢比较喜欢行持这些世间上的这些所谓的庸俗的娱乐。如果喜欢对这些世界上庸俗的娱乐有兴趣的话，就说明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比较出众，真的寻求这个善法这种善根呢是比较这个薄弱的。如果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仍然呢就是不精进的话，仍然不引以为戒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只有越来越这个毁坏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可以说想要享受这些娱乐的时候呢，往往要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啊，找非常多的理由。有些时候呢，甚至通过这样所谓的红发绿身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事情呢，作为自己的这个理由呢，开始寻求这些财产啊、名声啊、地位啊等等等等。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如果自己的内心当中充满这些志向的烦恼的话，你的理由再漂亮呢，实际上对自己来讲还是没有任何的可以说实际意义的。也有众生都行毫无意义之苦行丑陋尽行。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呢，虽然好像是想要追求解脱道，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他们在追求解脱道的时候呢，是行持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苦行，比如说有些裸行外道啊，或者有些这个无因外道等等。他们在这个做苦行的时候呢，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苦行，比如说呢把自己放在火里烧，然后呢每天在恒河里面去洗澡，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洗呢，就把自己的业障洗清净了，最后呢就可以升到天界当中去。或者有的时候呢，他们行持这些丑陋的进行行持这些这个牛的进行啊、狗的进行啊等等等等，行持很多无有意义的进行。当此之时，为调化如上种种浊世众生，成熟他们善根，愿我能从兜率天降临人间，入于转轮王种姓父王之贤惠王妃胎中。这个时候就发愿，在这个120岁的时候呢，从兜率天下降，然后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呢，调化这些这个缺乏善根的众生，这个时候呢开始这个入胎。此时上至色究竟天，下至金刚大地以上，愿遍满大光辉。在入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愿这个上至色究竟天，下至这个金刚大地呢，如是的话遍满这个光辉。愿此光辉与一切时照耀，三恶趣及人天众生皆得以清除。那么愿这样一种光辉呢，就是说这个在一切时间当中遍照一切大地乃至于三恶趣的众生还有呢人天的众生呢，都能够亲眼的见到。愿所有见者能对轮回痛苦生厌离心，能希求涅槃，至少生心灭烦恼心，最出圣道种子应播下。然后呢，如果像这样，如果见到这些这个光芒的众生呢，马上就能够对轮回呢产生这个厌离心，能够希求这样升起希求这个涅槃之心。那么十二比心至少呢也能够这个熄灭这个烦恼，暂时呢压制这个烦恼吧。所以说呢，见到这个光芒的时候呢，就种下了这个最初解脱道的这个种子。愿我以精通一切诸法等持之一法门，亦能于随后劫中宣说佛法，并应比母胎中入定十月。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对照这个《非华经》的时候呢，这方面意义就是说，在我这个在母胎当中这个十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愿一直呢处在一种等持当中。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母胎当中，就是说这个处于母胎当中的十个月当中呢，就愿我一直入定。那么入什么定呢？就是入于精通一切诸法等持的这个这样一种禅定。实际上，它的禅定的名称呢，就叫做这个这个无生三昧定吧，好像是无生空定。就处在这样一种禅定当中度过十个月，然后呢度过十个月之后呢，不单单是在母胎当中如是的话就可以修持，而且呢还是在这个随后劫中随后的无量数劫当中呢，也能够宣说这样一种等持法门。实际上我们对照这个《悲华经》的时候，它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呢理解的。愿我成佛以后，从轮回中所度化众生，皆能见我与母胎中与家福座入以摩尼宝般等持之相。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在母胎当中这个可以说是安住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通过禅定的方式度过的，通过禅定的方式度过。然后呢，就是我成佛之后呢，他说成佛之后呢，通过佛陀的这个教化力通过他们学佛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力呢，像这样从轮回当中得到度化的众生都能够了知能够见我的意思呢，就能够了知佛陀当年在母胎当中并不是一般的这样凡夫人的形象如是的话，就是在这个浑浑噩噩当中，或者说无有知觉当中呢度过十个月的这样佛陀将这个他们从轮回当中度化出来的这些众生呢，他们都能够知道，实际上佛陀当年在母胎当中呢是通过禅定的方式度过的。他这个地方意思是这样的。十月期满，以我所及真实福德等实力，愿整个娑婆世界从色究竟天至金刚大地六次震动，众生皆当苏醒。然后就是说这个十个月满的时候呢，然后呢愿通过这样积累了真实福德的这个等实力呢，整个娑婆世界从色究竟天乃至金刚大地当中呢六次这个震动。像这样很多佛经当中都提到过这样一种六次震动的。 然后一众生呢即当苏醒啊，主要是呢就是苏醒这样一种种种的种性，像他种种的这个解脱的种性呢越慢慢就这样苏醒。愿我从母亲幼内讲降生人间后，此娑婆世界有大光辉遍照，所有众生均得以了知，善根未成熟众生能因之播下涅槃菩提种子，善根种子以成熟众生能升起等次苗芽。那么在这个十个月满了之后呢，降生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就说佛陀他从幼内降生呢有他的一个殊胜的必要性殊胜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在大智论当中也是讲过吧，佛陀最初在这个降生的时候呢，他就是从母亲的幼内降生，然后呢就是降生之后呢就能够自行七步，然后每一步呢都有莲花涌现，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等等，显示这样的种种不同于可以说一般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视线呢，在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呢是有必要性的有必要性。然后呢在开始视线这个以后呢，就开始视线成一般的凡夫人的形象，然后慢慢开始学习这些文字学习这样的记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刚开始显示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不同凡人的这种景象呢，就显示呢他不是一个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是具有功德的。然后后面开始视线这样一种凡夫呢，是为了就说这个说明给其他的凡夫众生说明，然后呢如果你们能够像我这样修持佛法的话，也能够这个成就的。所以其他人众生看到佛陀是从小的时候呢如是如是开始，就是说从文字开始学习，从记忆开始学习，然后呢厌离轮回出家，然后呢苦行，然后修道成佛的。既然佛陀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们也能够做到这样。否则如果佛陀没有显示这些的话，很多众生就会生起精怪之心，像这样的话佛陀如是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景象，我们凡夫人哪里做得到呢？所以说很有可能就推道心的。这方面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显现神奇和后面显现平凡之相呢，都有它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利益，都有些必要性吧。所以说呢在从幼内降生人间之后呢，愿娑婆世界遍满光辉，然后呢善根呢为了成熟的这样种子呢，因为这个光辉呢能够播下这样的种子，如果种子成熟的话，愿能够升起这个等持能够升起等持，就是渐次的获得殊胜的功德。愿我出生后脚掌接触大地时，娑婆世界金刚大地以上之大地六次震动，所有四生五道众生水里虚空中众生皆得苏醒。像这样的话，大地六次震动的时候呢，所有这个泰然石化的这个四种众生，然后呢是这个五道众生和六道众生呢，以前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呢，这方面都有这个学习吧。主要是阿修罗道可以并入天界当中，或者说是一部分并入天界，一部分并入这个旁生。从这个方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有五道，但实际上如果加阿修罗道的话，它就可以说是六道众生。愿此等众生心相续中，尚未升起等持苗芽者，我能使之生出等持苗芽以升起者，我应使之稳固，使他们与三乘法中或不退转果位。这方面就是佛陀的他这个应住的时候发下的这些很多寺院，反正每一个寺院我们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寺院就是说佛陀他自己怎么样的，实际上每一个寺院呢都是为了这个成熟众生的相续，都是为了调化这个众生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一个一个看起来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愿我降生于娑婆世界中后，大梵天魔王波旬第四天日月世间护主龙王飞天天王具神变之夜叉王罗刹王，罗刹王龙飞天诸众为供养故而现在我前。那么在这个降生之后呢，通过佛陀所积累的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之力呢，这个时候呢愿一降生的时候呢，这些大梵天王乃至于飞天诸众呢，都是相续当中都升起了供养佛陀之心，然后呢都现在这个佛陀的面前。愿我降生后立即就能行走七步，像这样的话，在降生之后呢，不需要扶持，他自己呢就能够这个自行七步，然后呢就是每一步呢地涌莲花的。愿我能以自己所及福德等持力，于在场所有眷属前宣说三乘清净佛法，然后在生下之后呢，通过自己所积累的这个福德等持力，于在场所有眷属前宣说这个三乘清净佛法，都有这样一种的能力能够在众神这在场的眷属面前呢，能够宣讲这个三乘佛法。愿我能调化所有当场眷属中之声闻成最后有者。 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如果当时在场的眷属当中呢有谁是属于申文成种姓的如果是属于申文成种姓而当时又在场的话就佛陀当时的发愿就是说愿他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得到调化能够实现这个申文果。圆觉成根基众生我愿他们获殊胜安忍无上大乘根基众生愿他们获如大海般金刚定等持一次等持愿他们超离三界然后呢对这些圆觉成的众生发愿咳咳咳像这样的话声闻成的众生呢可以在佛事的时候呢取证涅槃的但是这个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在佛事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没有圆觉圆觉的话就是没有圆觉他可以发下这样一种这个后世取证圆觉的这种愿但是呢他们如果真正要就是取证这个果位的话必须就是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在无佛出世的时候这些圆觉呢苏醒他们的种心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这个取证这个圆觉的果位所以说佛陀在这个为圆觉众生发愿的时候呢愿他们获得殊胜安忍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发愿的然后呢对无上大乘根基的众生的话能够获得大海一般的金刚定等持通过这样等持呢能够超离三界愿我开始沐浴时诸大龙王能来在我前为我行沐浴凡见我沐浴者愿他们皆得现前证悟三乘法中所宣示之功德境界然后呢就是说是生下来之后呢开始这个沐浴就是说佛陀呢就是坐浴呢要沐浴佛陀坐浴要沐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最大的龙王在整个世间当中最大的龙王呢现在面前然后呢就说为这个佛陀为太子沐浴的然后呢反正当场见到这些情况呢见到太子沐浴的话愿他们都能够现前可以说是种种殊胜的功德任何见我乘马车做同志游戏学工巧做诸事业学文学语言于美女前享五种妙欲对此世间享乐生厌离心半夜舍弃王位后着红色衣袈裟去与菩提树下等诸种景象者愿他们能对三乘法深信且开始精进修法并愿我能为他们宣说佛法这方面就这个发愿呢反正见到这个佛陀行持这些事业的都能够种下这个菩提的这个善根都能够获得种种的这个善根的功德那么见到佛陀怎么样呢见到佛陀在这个小的时候呢开始乘马车呢就有在《悲华经》当中讲的时候呢在小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马车呢是这个羊车吧好像说小的时候呢坐的是羊车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童子的时候呢这个做种种的游戏然后稍微长大的时候呢开始学工巧开始做诸事业开始学文字语言这如果都能够见到佛陀这样的事业的话相信当中种下解脱的善根然后呢于美女前享五种妙欲对此世间享乐生厌离心然后在这个美女可以说是这个那时候这个王妃那时候王妃呢在王宫当中呢享受这个圆满的这个五种妙欲然后呢后面呢有视线对这个世间的享乐呢升起厌离心升起厌离心之后呢如是开始在这个半夜的时候舍弃王位准备出家了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个佛陀的这个殊胜的必要性为什么有这样的必要性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后世的人为了避免后世的人讥嫌佛陀是为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缺衣少食而出家的所以说呢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讥嫌的缘故呢佛陀在这个出家之前呢就是在这个王宫当中享受这个圆满的五种妙欲而且呢最后示现的时候呢彻底对这个世间的妙欲升起了厌烦心之后呢开始出家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开始这个有这个必要示现的然后为什么要示现做红黄做这个穿这个红色的袈裟呢这方面有两种这个必要性要避免两种极端呢一方面一个极端呢就是当时有些裸行外道吧有些裸行外道呢他们根本不穿衣服的根本不穿衣服所以说呢在世间的这个道德规范面前的话就是要经常受到其他人的这个讥嫌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一种讥嫌呢为了佛陀或者他的亲近的教法能够流转的缘故呢所以佛陀视线呢要穿这个着衣服着袈裟然后呢又呢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的后学的弟子贪求世间上华丽的衣服的缘故呢取这个坏色衣当时呢就是做这个坏色衣所以说呢佛陀这个做这个红色的这个袈裟呢它有两种必要就是说离开了极端的苦行和离开了极端的享受所以说呢所穿的这个袈裟呢是这个世间上的人这个不愿意做的这个坏色的袈裟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还是有必要性的然后呢去与菩提树下等诸种景象者都能够对三乘佛法升起信心 愿声闻缘觉成则各获等持境界。那么愿这样一种声闻和缘觉就是说这个他们缘声闻种性和缘觉种性的这样的一种弟子呢，都能够获得等持的境界。愿我与金刚坐吉祥草愿我与金刚坐吉祥草垫上，家福而坐，能行持心列呼吸如虚空般禅定。然后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苦行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呢实现这个修持这个苦行。那么修持苦行呢，这个方面的这个说法和这样一种佛陀实现的时候呢，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方面实际意义上呢，是真正行持苦行的时候是在你一念禅和，真正取证菩提的时候是在金刚座下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愿我金刚座吉祥草垫上面加福而坐，是不是呢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经典当中不同的记载。我们自己看到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行苦行的时候一念禅和的，然后呢就是说取证菩提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在这个金刚座吉祥草垫上面呢开始就是发第四语，然后开始修证大菩提的果位的。然后呢在这个行持苦行下面开始呢，就是这个讲解佛陀开始行持苦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发愿。然后呢在这个行持苦行六年行持苦行当中呢，然后能够行持心灭呼吸的犹如虚空一般的这个禅定。然后呢别人看起来的是好像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已经停止了，实际上佛陀是在行持苦行，专门故意呢在行持心灭呼吸如虚空般一样的这个禅定。那么按照一般的共同的说法来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佛陀呢还没有寻得大道的，还没有寻得中道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行持一般的世界上的进行苦行。但是如果按照大乘的讲法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佛陀已经是实地菩萨，实地菩萨没有，实地菩萨不知道修行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行持世间的外道苦行的，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有些小乘的经典当中呢说这个方面还是这个凡夫，还没有寻找到中道意义。然后但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大乘的这个讲法来说呢，共同大乘的共同讲法来说是实地菩萨，然后按照最不共的了解的说法来讲的话，早就是佛陀了。这个方面佛陀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乃至于在苦行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佛陀的身份，所以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必要性呢行持苦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佛陀当年行持苦行的缘起，所以说呢就是后世的弟子呢也必须要通过苦行的方式呢才能够证道的这个方面有这样的缘起的。而在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佛陀就根本没有实现六年苦行的没有实现种种苦行，也他的弟子呢就是也不需要通过苦行的证道的，也有这样一种缘起吧。所以说现在呢，因为我们在处在这个浊世当中，处在浊世当中，你不通过行持苦行的方式来修法的话，相续当中是很容易升起对轮回的贪恋心的。所以说呢，佛陀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他开始实现苦行，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可以说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苦行来取证佛法的。而且当年佛陀在出家的时候呢，也是呢，就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偷偷跑出来的。那么因为这样的缘起呢，后面的很多弟子呢也是这样的和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呢偷偷出家的，也是就是这个缘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因为这样一种根性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佛陀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有什么样的，实际上这样的根性呢就必须是这样的。真正通过说服的这样一种家人然后再出家的话，几乎来讲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说佛陀就是通过他的辩智呢，就是观察到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所以说他老人家率先示现，然后后面的弟子呢纷纷就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缘起呢都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佛陀当年这个行持这个苦行呢，对我们自己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还是应该知道我们如果不通过行持一定的苦行呢，没办法升起善根的。比如现在在这个佛学当中求法的时候呢，这些这个缺衣少食，当然就是不像这个不像这个一般的真正的一些深山里面苦行者那样，反正衣食方面是不缺的，只不过比如说冬天呢冷一些啊，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压力重一点而已。但是实际方面呢，如果你认为是为了清净业障圆满质量，或者为了跟随佛陀的足迹，是这样的发心去行持的话，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善根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必要性。愿我从禅定中出定后，自己享用芝麻栗子一半，另一半不施乞讨者。发愿的时候呢，就在出定的时候，如果需要进饮食呢，他就说自己所进的饮食呢，就是这个芝麻栗的一半，他自己就吃这么一点的，然后另外一半呢，就布施给乞讨者。愿我能使娑婆世界设究竟天以下天人，俱来向我做供养。愿诸天天人见我苦行后，皆能生敬佩心，愿他们亦能信苦行。然后呢，就是什么呢？愿我能够使这个色究竟天以下的天人就来对我做供养并不说一定是供养什么其他的东西，有些时候呢是做赞叹呢，有的时候是这个像这个苦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苦行的这个这个太子呢，就是抛下宣花等等，以这些方面呢这个做供养的。然后呢，愿诸天天人见到佛陀行苦行之后呢，都能够生起敬佩心。 愿他们也能行苦行，愿他们也能行苦行的话，天就是说当时这个天人的身份去行苦行呢，肯定是有点可以说不现实的。但是呢，愿他们能够见到佛陀行苦行，升起敬佩心，发愿通过殊胜的愿力呢，以后他们自己从天人可以转为人的身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能像佛陀一样呢，修持这个苦行而正道的。愿我熄灭一切声闻尘，根基众生烦恼，调化圆觉，根基众生尘，最后有责。那么愿佛陀呢，通过他的这个功德力通过他的这个功德力呢使一切声闻尘的根基呢这个可以说是烦恼熄灭。因为这个从声闻尘的这个修行者来讲呢，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最大的事情就是调伏烦恼，怎么样也要把这个相片当中的烦恼熄灭了。熄灭了烦恼之后呢，才能够次第性的获证预留相、预留果，乃至于获得这个涅槃果，乃至于最后进入无逆涅槃。所以说呢，从声闻尘的根性来讲的话，它最着重的就是这个调伏烦恼。而这样一个话从这个菩萨层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最着重的就不是怎么样把自己相片当中的烦恼调化了，它就怎么样才能够度化众生，怎么样才能够圆满的度化众生，每一个众生是通过调化。所以说呢，声闻尘的这个发心和他的修法，和这个菩萨层的发心和他的修法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愿龙夜叉飞天具五神通仙人为供养我而来到而来带我前，以我苦行之感召，他们全得调化。然后通过苦行的功德，通过苦行的感召呢，愿这样的龙夜叉飞天等等像这样的仙人呢，都为了供养这个佛陀来到佛陀面前，然后呢得以调化的。愿四大部洲中种种外道进行者苦行者面前，均有飞人助我调化。非人与于外道，就说是在这个当时在这个佛陀在行持苦行的时候啊，当时呢还有很多这个外道持进行者修苦行者。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佛陀发愿呢，愿那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天有这个非人助我调化。然后呢，每一个修持这个外道苦行的人面前呢，都有一个非人，都有个非人呢跟他们说：你等苦行实不究竟，此最后有者菩萨亦在苦行，而他定会成佛，故你等皆。皆因前往一睹受其劝化。就说你们这些苦行呢，都是不究竟的苦行，你们这些苦行都是没有意义的苦行。而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后有者的菩萨呢，他也在苦行，但是他的苦行呢是这个有意义的苦行，他的苦行的话就是说这个能够成佛的苦行。所以说你们应该舍弃你们的苦行，照带这个什么行持最后有这个行持苦行的最后有者菩萨面前去至少去看一看，然后受其劝化。此等苦行者闻言后，均能舍弃各自之苦行来在我前，见我苦行后，各如声闻诸尘，以各自根基而得调化。然后他们呢，就是这个舍弃自己苦行之后呢，来到这个太子面前，然后呢在看的时候呢，见到这个苦行的这个可以说太子的苦行的方式，然后舍弃他们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苦行，然后呢各自呢入这个诸尘，通过他们自己相片当中的这个各自的这个善根吧，各自的种性呢或者呢入声闻尘，或者呢入圆觉尘，或者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进入菩萨尘。所以说按照各自的根性而到调化。愿人间国王、人中英姐、城市中诸人皆能到我苦行之地，并依三乘法而得解脱。愿诸女人为瞻仰我而来到我眼前，且成最后女身，最终各依各自因缘与三乘法中而得解脱。然后呢，这个方面原住女人呢，为了瞻仰我而达到佛陀面前，反正能够看到佛陀的话，都成为最后的一个女生。那么如果第二世之后呢，绝对不会再转女生了。一方面是在这个地方讲的，还有呢，《变化经》当中讲呢，就是说从为了供养佛陀，就是就稍微有点差别了。这个方面是为了瞻仰佛陀，那么在《变化经》当中讲呢，为了供养佛陀呢，来到佛陀的面前，然后对佛陀做供养，然后这个供养这个女人呢，她就是一个最后一次转女生的，不可能再转女生的。就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当年这个木有女对佛陀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来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这个情景？最后呢，依靠各自的因缘，在三乘法当中都可以获得解脱。愿飞禽走兽睹我苦行之后，永不再为旁生，并于三乘法中而得解脱。那愿这些飞禽走兽能够看到我苦行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最后一次转为旁生的，永远不可能再转旁生。然后呢，因为这样的善根呢，不但从旁生当中获得解脱，而且呢，当下种下了在三乘法当中获得解脱这样一种善根，最终获得调化。愿恶鬼见我行持之后，永不再为恶鬼，并为三乘法中而得解脱。 愿无量众生见我苦行后，皆生稀有心，于心相续中播下解脱种子。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这个苦行的时候呢，佛陀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发了很多愿，意思说呢，我们在以前看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认为佛陀就是在这种苦行，好像就是说这个修持一些这个法。实际上呢，当然就是这个佛陀在苦行的时候有很多必要性啊，非常多的必要性，很多必要性，哪些必要性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所发的愿当中去看出来的。所以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发愿的时候，像这样的话，旁生见到佛陀苦行，然后女人见到像这样的话这个佛陀苦行，恶鬼见到佛陀苦行，都获得如是如是的善根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佛陀在这个苦行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做调化众生的事业，但实际意义上呢，在不断在行持这个调化众生的事业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对佛陀呢生起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个清净的一种信心吧。愿我愿无量众生见了我苦行后，皆生稀有心，与心相续心相续中播下解脱种子。愿我能于漫漫时日中，以家福作力行苦行。愿我能行过去任意外道声闻成者，菩萨众未能行之苦行，未来亦能行如上之众无法行之苦行。那么就是说我行苦行的时候呢，那么以前的话，任何一个外道，任何一个声闻缘觉，任何一个菩萨都没有行持的苦行呢，愿我当时在那个时候能够行持。然后不单单是当时能够行持，在以后的时间当中，愿我也能够行持，就是一般的人根本无法行持的这样的殊胜的苦行。愿我得菩提果实，能以大势力胜服所有魔众，因前世业力胜余之烦恼魔亦被降服，现前成就无上菩提。愿我得菩提果实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将得菩提的时候将得菩提的时候，因为在十二相成道当中呢，是首先降魔，首先降魔之后呢再取证可以说菩提果位的。因此说这个方面，愿我得菩提果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成呢，将即将要得这个菩提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还剩下了一些剩余的烦恼，剩余的烦恼那个时候呢，要成佛之前呢，通过大势力呢，将所有的魔众降服，尤其相续当中的烦恼魔也被降服，所以说降服之后呢，可以现前这个成就这个无上菩提果位。愿我能使一众生或罗汉或阿罗汉果位，乃至二三四等所有与阿罗汉有缘众生，皆得以我说法而得阿罗汉果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发愿调伏这些这个声闻尘声闻尘更新的这个众生吧。所以说呢，我能够愿我能够使一个众生或阿罗汉，或者乃至于使无数的众生，只要是和阿罗汉的果位有缘的这种众生呢，愿都能够因为听闻了佛陀的传法之后呢，能够获得阿罗汉果位。所以说我们从佛陀的这个传记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佛陀在世的时候所调化的阿罗汉呢，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非常多的。你说像这样的话，佛陀当时呢发了这些愿，佛陀有这样的能力，是很多众生呢，就是安置在这个罗汉果位当中，至于获得菩萨果位的，像这样的话，更加是不计其数的，更加多的。愿我即使只为一众生，又能显示数十万神变。那么就是说，乃至呢，只是为了调伏一个众生呢，也能够显示这个数十万的神变呢。所以说，佛陀在这个世的时候呢，有一次为了调伏一个这个老这个妇人嘛，为了调伏个老妇人呢，佛陀用尽了可以说用尽了一切方便啊，用尽了一切方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他面前这个显示神变，这老妇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善根呢并没有成熟，所以佛陀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把头转到后面去，然后呢佛陀从后面走的时候呢，他又把头转到左边，转到右边，反正呢往上抬往下看，反正就不愿意见佛陀。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罗侯罗尊者了，把佛陀观察的时候，他说是罗侯罗尊者和他有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还是把他调化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一个众生的显示这个数十万的神变的心甘情愿的。愿我能为可怜众生宣说正见，具成千上万法义之持具。愿此等众生皆具自己根基而得相应果位。那么为了这些可怜的众生呢，乃至于为了一个众生嘛，他悲化经当中有这样一种词，乃至于为了一个众生呢，我也可以在他面前的宣讲成千上万的这个法义的持具啊，就是说现在为了调伏一个众生，那么我在面前可以宣讲成千上万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的持具，乃至于把它调化为止。愿我能以智慧金刚摧毁众生心相续中烦恼大山，然后通过智慧金刚呢，然后摧毁众生相续当中的大山。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某某众生呢，通过佛陀的传法，然后通过这个智慧金刚杵摧毁了相续当中的这个二十种沙迦耶见而得于这个见道的，像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所以说呢，也是通过佛陀的智慧使他们了解之后呢，证道当年佛陀也是这样发愿的。 愿我能宣说使众生驱入三乘法三乘法之佛法，能为哪怕一众生宣讲佛法，并赐起无畏布施，为行布施及赐起无畏，愿我为说法能步行数百游行。那么就是说呢，为了这个众生，哪怕一个众生可以说是这个得到这个安乐赐予他们这个这个究竟无畏的话，有的时候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就是说，有些众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开始呼喊佛陀愿佛陀来救护我，所以说佛陀马上放光啊，或者马上在他面前给他赐予可以救度啊。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身体上面呢解救这个他的部位，有的时候呢给他传讲佛法，然后使他从轮回当中可以说是解脱部位的，这样很多的。所以要佛陀发愿呢，如果能够赐予众生这个布施，或者赐予众生无畏，愿我为说法人步行数百游行。就是说佛陀说呢，乃至于我都可以不现实不实现这个神足，都可以这个不实现神殿，我自己走路过去，然后呢给他布施啊，给他这个说法，我自己都愿意的，就是这样子。可以说佛陀当年呢发了这样的愿，愿在我教法下多有出家众神，且出家时无有诸多障碍，于我教法下可怜众以脆弱妄性大精神障碍瞻望鲁莽邪见以烦恼而心烦意乱诸众及诸女人皆得圆满出家。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有很多众生愿意在我的教法当中出家，那么愿他们出家的时候呢没有一切障碍。那么什么障碍呢？下面开始讲呢，在我教法下面如果有这些障碍不得出家的话，愿他们能够遣除这样的障碍。可怜众以这个脆弱，如果他们的心智很脆弱的话，愿也能够消除他们这样一种这个脆弱心，能够出家。妄心大的众生呢，愿他们也能够这个自由出家。然后如果有精神障碍的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他能够一心一意的祈祷佛陀的话，如果真的能够祈祷佛陀的话，愿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精神呢得以正常。然后这个瞻望，这个所谓的瞻望呢，就是通过这些这个酒啊，通过这些药物啊，通过这些咒力啊，使众生呢这个短暂的可以说是这个精神失常的这个方面的病呢，就叫做这个瞻望病啊，就是瞻望病。所以说短期的这样一种精神失常的这样一种病吧。所以说有些人的这个精神病呢，它是一种比较长期的，通过业力而引发的，他一生当中都在这样状态当中度过。但是有些人的精神病呢可以说是神经不正常，这个方面呢是属于短期的，而且是通过外缘而引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能够祈祷佛陀呢，也能够从这样一种这个病当中得到处理的。所以说呢，以前看不这么去给我们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吧。如果有谁说是他的这个精神这个可以说不太正常了，佛陀就说这个堪布呢，就是让我们去祈祷释迦牟尼佛，大家给他念经。然后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释迦牟尼佛以前早就发过这个愿的，有这样的愿力，所以说我们能够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念释迦牟尼佛心咒的话，对这个病人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很大的加持力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更加明显更明显的。所以说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只要能够见到佛陀，然后佛陀给他加持之后呢，马上他就正常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出家了。但是现在呢，到了现在之后呢，又过了2000多年了，过了2000多年之后呢，众生的根性呢又开始这个下裂，佛陀也不在世，而且呢众生的信心啊这方面都有打了折扣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为这些人念释迦牟尼的佛号啊，或这方面呢这个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大环境越来越这个下劣的这个导致吧。所以说但是佛陀发愿的时候呢，他说如果当时在我教法下愿意出家的人呢，像这样的话都能够这个遣除障碍而出家。尤其是我们说看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记载呢特别明显非常明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怜的众生，反正呢有些众生即将被杀死的时候，在刑场上面就说我要出家，国王说如果你愿意出家我就赦免你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佛陀愿力成熟的时候呢，反正他愿意出家死罪都免掉的，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些仆众啊，这些可怜的奴仆啊，可怜的众生，反正愿意出家的时候也可以出家。像这样一种这个还有很多这个挑粪的这些这个比如泥提啊，这方面他们要出家也可以出家了。优婆离尊者呢，他这个可以说下列的这个理发匠，他也可以出家了。所以说显现上的时候呢，佛陀发这些愿，反正你愿意出家的都是可以的，尤其在佛世的时候更加明显。所以还有妄心大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个盘陀尊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也是出家了，而且最后是正果的。然后呢精神障碍这些方面，鲁莽的有邪见的烦恼心烦意乱诸众都能够遣除障碍对佛陀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心而出家了。而且呢愿与众呢也能够出家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发愿的话，如果你众愿意出家也是可以得到圆满出家的身份。愿我具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类眷属， 所以说呢，佛陀当年发愿的时候也发愿应该有比丘尼的，因为说当年为什么佛陀他就说是千方百计好像三次是这个阻止像这样的话阿难尊者的请求不让他们出家，有必要性啊，确实有必要性的，就为了遣除他们当时这些女众的这个傲慢心吧。如果就是一请求马上开学的时候，他们就认为非常了不起，所以说后面的这些八经法啊这方面都不会去实行的。所以说呢，佛陀三次拒绝，实际上呢，佛陀是早就有愿力的啊，实际上是有愿力的。所以说阿难尊者请求不请求的，肯定都是会有比丘尼出现的。因此说他有必要性，当年佛陀有必要性的时候三次折纸吧，但是就后面呢还是就说是不管怎么样，反正还是这个同意，还是开许他们呢这样出家。这个方面还是首先是来自于佛陀的这个愿力。愿有众多大士弘扬我之教法，愿呢有很多这样一种大士的弘扬我的教法。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个大士的帮助佛陀这个调化啊，帮助佛陀调化。比如说有显现成这样居士身份的，比如说这样的维摩诘居士也好，还有这些大菩萨众、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啊，这方面大菩萨众帮助佛陀可以说宣扬佛法，还有这些这个显现这个大声闻众，比如说佛陀的十大弟子啊等等，这些方面很多呢都是出生的大士的。真正从这些十大弟子来看的是显现上面是。或者呢声闻罗汉果，但实际意义上呢有些说是大菩萨，乃至于有些地方说他们都是佛陀的化身。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有很多大士呢帮助比如释迦牟尼佛弘扬这个殊胜的教法。佛陀在涅槃之后还有很多大士呢纷纷出世，比如说以前呢印度的六大庄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印度佛教史上面的这些这个护法的尊者，还有呢就是说藏地的这些这个大菩萨，还有呢这些汉地的这些这个大祖师呢，都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很多大士呢都在弘扬佛陀的教法，乃至于现在呢也是这样的。愿诸祝愿诸天天人现见真谛，夜叉龙飞天等能持守八关斋戒，乃至旁生也能行持亦能行梵净行。像这样的话，愿很多天人能够现见真谛，因为从这个天人的身份来讲的话，他们呢就可以有这样现见真谛的这个有现见真谛的这种所依的身体啊，所依的身体是有的。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天上的天子来这个佛陀面前听法之后呢，有些地方说是一下子有八万四千天人现见这个见地的，可以说是得到见到的。又第二次法会又是这个无量数的天人可以说见到的，很多很多。这样记载，而且很暂时这个没办法见地的身份呢，愿他们能够主持这个八关斋戒。比如说的飞天阿修罗呢，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报账吧，从他们的这个艺术账呢，他没办法见地的，但是呢没办法见地，他们可以手持这样这个八关斋戒，能够在相续当中种下以后解脱的这个善根的。宝藏如来愿我得菩提时，任何众生以嗔恨心用兵器、火矛及其他武器损害我，以粗言恶语毁谤我，咒骂我，随处造谣宣扬生事，施以我有毒饮食，我为断尽业障亦应先成佛。这方面在得菩提果的时候呢，任何众生如果以嗔恨心对我通过兵器啊这方面的对付我损害我呢，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粗言恶语呢这个诋毁啊咒骂啊等等，反正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也能够这个接受的意思吧。这方面呢，我为断尽业障亦应先成佛呢，这个意思就非常不好理解，很不好理解。所以像这样，我为断尽业障亦应先成佛，这方面就是说从直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不好这个理解了。但是我看是悲法经当中呢，他有另外一种这个讲法吧。怎么样讲法的时候呢，他说是这个宣扬生死啊，是以我有毒饮食，这个以前都是一样的吧。然后呢就是悲法经当中最后这一句呢，就是说我为断尽业障引现成佛，他就没有这一句，他就说如是禅业我悉受之。像这样的话，佛陀认为啊，这些呢都是以前的这个残业。如果有这样的残业的话，残存的业残存的这个罪业呢，我自己呢就是能够感受的意思，我吸收之。所以说呢，在这个《悲法经》当中讲，如是残业，我吸收之。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吧，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果就是说了解这样的意思的时候呢，了解这样意思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我为断尽业障已先成佛，那么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就比如说在对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还有这样的残业还有这样的残业呢，但是我还是成佛了啊，还是就是说先已经成佛了。我就是说佛这个地方这段意思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呢，如果还有这样一众生来对付我的话，这个方面是我以前的这个业障没有消尽的，但是虽然没有消尽的，我还是已经成佛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了义的说法呢？肯定是一种不了义的说法了，因为就是说以前我们分析过吧，佛陀不 可能商学当中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产业啊，这个还没有清净的，如果没有清净的业的话，不可能成无上正等正觉佛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样对在声闻层面前吧，在不是在大乘的这个根性面前，在声闻层面前的话，显示佛陀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还有这样的业障没有消尽的，在他面前有这样的视线。所以说呢，这方面在发愿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发愿的啊，发愿的时候可以这样发愿，因为为了调伏这样一种根性比较低劣的众生呢，佛陀开始发愿呢，也是从这个角度可以发愿。如果能够调化这样一种众生，使他们能够生性业果的话，那么佛陀还是示现。虽然他已经成佛了，但是呢，相对当中还有一些残业，这些残业呢，我自己呢就是吸收之啊，自己呢就是感受的。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理解的时候，我为断尽业障应先成佛，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说我先成了佛我先成了佛，但是这个业障没有断尽，后面呢通过其他人呢，通过嗔恨心以武器啊，或者通过咒骂来可以说是伤害佛陀的时候呢，方便呢我可以感受啊，他说我还可以感受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理解的时候呢比较圆满。待我获菩提时，众生因前世所生怨恨，以粗言恶语诋毁我，用种种兵器有毒饮食除我身体，我皆当赐予他们清净戒律等持大悲，为他们宣说如天鼓声般妙法，使他们获清净信心而行持善法。那么这个时候佛陀他自己所发的这个愿呢，确确实实真正每一个愿都是充满大悲心的，都是大悲心遍满的。即使是说这些众生呢，通过粗言秽语的诋毁，然后通过种种方式来伤害佛陀的话，乃至于就是说除佛陀身血，这个时候呢，佛陀都不对他们产生一刹那的这样一种嫌弃之心，然后呢，都赐予他们清净的戒律的机会，然后呢，修持等持大悲心的机会，为他们宣说这个天国妙音般的这个妙法，让他们都能够获得解脱的。我们可以说知道了，比如说以前的佛陀的弟子当中，央觉摩罗的话也是这样的嘛。他看到佛陀的时候，甚至想杀害佛陀吧。然后杀害佛陀之后呢，然后取佛陀的这个指节呢，这个穿成这个指幔的。但是佛陀呢，还是把他调化了啊，通过大悲心加持他，然后呢，使他舍弃这个报复之心之后呢，使他安住在戒律当中，安住在等持当中，安住在解脱的果位当中。所以说，像这样佛陀有这样的愿力，愿力成熟之后，也能够做这样的事业。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既然是佛陀的弟子啊，见到这些大悲的愿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就说这个生生随喜，还是应该这样发愿。反正呢，以后自己成佛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众生怎么样对待自己呢，都是能够使他们安住在这个殊胜的解脱善法道当中。愿此等众生业障清净业障清净守持境界，愿他们皆不以造此等恶业而障碍得离贪生善去己无漏法，愿我自己业障也得以究竟圆满清净。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发愿呢，愿自己的业障能够得以究竟圆满。然后呢，还专门还为这些众生造，为这些造不善业的众生，就是对佛陀做很多或者伤害的众生呢，愿也就是愿他们的恶业不要成熟愿他们恶业不要成熟，愿这些恶业不要成为可以说障碍离贪的，升起离贪功德的，然后生善去的，生这个升起相续当中升起无漏法的障碍，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障碍的。所以说呢，很多就是说很多这个大尊者呢，在发愿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这个众生对我做了这个种种的伤害。但是愿他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恶意呢，不要成熟不要成熟。如果要成熟的，愿成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有这样一种很多发愿呢像这样众生的诸苦呢，自己代受的这方面呢，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悲的加持力吧。后面的很多弟子呢，相续当中都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大悲的心愿。但是呢，现在对我们自己的相续来讲的话，也许还没有升起来。所以说，不要说是真正通过这么清净的大悲心代受别人的痛苦，就说别人就是说是或者有这样因缘，或者没有因缘，然后对你自己做一点点。这样一种的障碍的时候呢，自己就没有办法忍受。如果没办法忍受了，我们对比一下呢，对佛陀当年所发的清净的大悲愿呢，比较起来的时候差得非常远。所以说，如果是佛陀的弟子，如果暂时没办法升起这么清净的大悲心的话，至少也能够修持忍辱的至少能够修持忍辱。不管对方是有这个有这样的机会有机缘，或者就是有原因对我做这些伤害，还是根本没有原因做一些伤害，至少来讲，作为佛陀的弟子呢可以说是修一个清净的安忍心，这个方面是可以说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你说你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随学弟子呢，这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勉强。 宝藏如来，愿我获菩提果后，全身所有毛孔每日皆能幻变具32相80好字如来，此幻化如来能入所有所有有佛住世、无佛住世、五浊兴盛世界，此等幻现世尊，每日于种种刹土中，再造诸无间罪、舍法罪、诽谤圣者，与恶友交往，去入声闻尘，戒律不清净，毁坏戒律，犯根本戒，焚毁心相续，善心败坏，丧失善道，去如轮回深渊，已入恶道等种种众生前宣说佛法。然后在获得了菩提果之后呢，佛陀说他就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像每日当中的话，就在全身包所有包空当中都能够幻变具足32相80随心好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去调，在有佛世界、无佛世界对这个什么，就说这个种种跟众生面前吧，像这样开始给他们这个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宣讲这个善法，使他们能够从这个恶业当中获得出离，像这样的话也能够呢使他们呢就是获得解脱。佛陀在世的时候，可能这样一种事业呢，就是这个这个遍满十方的。然后佛陀去入涅槃之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情景呢，在这个善根非常深厚的众生面前呢，可能还能够看得到的。他一提到佛陀之后，佛陀就能够显现在面前，给他赐加持的。但是呢，就是在善根缺乏的罪障深厚的这样众生面前呢，就是很难再看得到了啊，非常难看得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能看到具有32相80随心好的佛陀。但是呢，我们还知道还有很多上师。还有很多上师呢，就不断的发愿，不断的这个转生，然后呢，不断的帮助这些这个处在这些这个烦恼这个身后烦恼这样的状态当中的这个众生嘛，还是在这个不断的调化的。这方面也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一种这个事业的显现，对吧？佛陀在涅槃的时候也对阿难尊者讲过吧，阿难也不要这个悲伤，也不要哭泣。那么在这个涅槃之后呢，我还会显现3次的形象，然后呢，还显现3次的形象来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佛陀以前也这样是发过愿的。何人对大自在天变入天生性，愿我即能以此类形象为他们宣说正法。那么就是说，如果对大自在天和变入天生性的时候，我就显现成大自在天和变入天的这个形象呢，使他们能够就说升起信心。愿众生于这些刹土中听闻对我功德之赞叹，并生羡慕心，且发愿将来转生我之刹土。然后呢，就是说这如果有些这个众生对像这样的话，就在刹土当中听闻佛陀的功德，然后呢对这个佛陀功德的赞叹之后呢，对佛陀升起仰慕之心，然后呢升起仰慕之心呢，发愿能够生在这个佛陀的这个刹土当中。此类众生若与临死时，我未能亲去宣说佛法，或未能亲近他们心地，则我不欲成佛。此类众生若死后多于恶趣，亦或不能转生于我之刹土或者人生，则我前此所发誓愿，皆当败坏。愿我不能成佛，愿我如来事业不能实现。那么就是说，对佛陀以前呢，对佛陀发起这样一种亲近的信心的人呢，并发愿要转生在佛陀成佛的刹土当中的人，如果在死的时候呢，佛陀没有去为他宣讲佛法，没有使他们的心在获得清净，没有使他们在清净心当中可以说是死去，或者就是说死完之后呢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如愿的投身在佛陀出世的刹土当中的话，佛陀说以前我发的誓愿全部是虚妄的，全部已经他的誓愿呢全部败坏了。所以说呢，如果败坏了自己的誓言的话，那么就是愿我不要成佛了，愿我的所有的佛陀的事迹呢不要实现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呢就发了这样一个非常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愿。然后其他刹土造无间罪，去入恶道众生，若于死后转生我这刹土，则有种种相，身体颜色暗淡无光，面如食肉鬼，昏沉迷乱，臭气熏天，毁坏戒律，短命夭折，罹患恶疾，失坏一切财物。为此类众生得度，愿我于娑婆世界之所有四大部洲，从兜率天降入母胎，长大后玩童稚游戏，学习工巧技艺，行持苦行，降伏魔众，乃至极致最后实现成佛，广传法轮，显示如是相后，最终显示涅槃，并将舍利留于人间，愿以此而调化众生。那么就是其他很多众生呢，就是得到了佛陀的调化，然后死了之后呢，转生在了这个佛陀将要出世的这个刹土当中。那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因为他们前世当中的种种恶业的缘故呢，一转成这样神的时候呢，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不是特别圆满的，或者说他的这个身体的颜色暗淡的，或者说他面如食肉鬼方面非常凶恶的，或者经常处于昏沉迷乱状态当中，或者身体呢非常这个臭气熏天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身体非常臭的吧。 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众生，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能够毁坏经常毁坏戒律啊，或者短命夭折等等等等嘛。反正呢就是说为了这些众生转生在佛陀将要成佛的这样刹土当中，这样的众生呢，为了他们这个得度的话，佛陀可以说是首先从斗三天下降入母胎，然后呢实现十二相成佛，最后呢对他们调化之后呢实现涅槃，然后实现涅槃之后呢还要将舍利呢舍利留在人间供他们瞻仰，供他们礼拜能够就说是这个种下很多的善业，所以从这方面呢就发了愿的。愿我得菩提后，仅仅宣说一句法要，一人死生闻缘觉根基众生各自听闻相应成法语。那么最后呢，就说在这个佛陀发愿呢，在成佛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语言通过法语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事业。所以说呢，这后面很大很大几段呢，都是可以说通过什么样的法语呢，使众生去这个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愿。然后呢，首先呢，就是说，仅仅宣说一句法语的话，那么佛陀说一句话，然后呢，就声闻城的众生听到就是声闻城的法语，缘觉城的众生听到就是缘觉城的法语，菩萨城的众生听到就是菩萨城的法语。所以这方面呢，佛陀发愿也要成就这样的功德。所有远离资粮之众听闻不施法语，那么远离资粮之众生呢，就是没有资具吧？有的时候是远离资粮，就是说是没有资具。比如说世界上的很多贫苦的穷人，贫苦的穷人呢，为什么没有资具呢？因为他们没有修布施。所以说呢，愿他们这样一种这个远离资粮众生，能够听闻布施的法语、布施的方法、布施的功德等等等等，像这样都能够听闻，听闻之后能够这个如实的修行。远离福德希求善趣众生听闻持戒法语，那么就是没有福德的人呢，没有福德的人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种下这个这个生往善趣的这样一种资粮，但是又想生取善趣的，像的话能够听闻持戒的法语，听闻持戒的法语呢，他们就知道如果想要获得福德，想要真正的转到善趣的话，必须要守持清净的戒律。所以说了解了这样一种法语之后呢，他们开始安住在清净戒律当中。相互嗔恨，各感恐怖众生听闻此心法语，然后互相之间有嗔恨，然后呢互相可以说互相使对方感到恐怖的话，这样的话是他们听闻此心的法语。所谓的此心呢，就是说愿对方能够得到安乐的熄灭这样的报恶心，使对方得到安乐这样的一个法语呢，叫做此心法语。杀害众生之有情听闻悲心法语，因为他听到了这样一种应该对一切众生生悲心，然后呢就说听闻到杀害众生的时候呢，这个众生的心相续当中的恐怖啊，或者像这样的话他们自己就说是这个不愿意被杀害等等，像这样一种悲惨的这个情形之后呢，他们内心当中就升起悲心，然后再不愿意杀生了。具嫉妒吝啬心众生听为喜心法语，然后如果是嫉妒心很强、吝啬心很强的这样众生呢，能够听闻这个喜心的法语，能够使他们呢可以说是安住在喜心的状态当中，不生嫉妒，然后呢就是很欢喜的能够布施。利于色界无色界众生听闻舍心法语，舍心法语呢，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和平时我们讲的慈悲喜舍当中舍呢，就是说舍弃一切贪嗔的状态，注意平等舍，这方面稍微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方面的舍心呢，就是说是因为这种色界和无色界的天人呢，对各自的境界比较贪恋比较贪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像在愿他们能够就是说这个舍弃这样一种贪恋的这个境界舍弃这样贪恋的境界的意思。对欲界对欲界生贪之众听闻言其过患法语，对欲界的一界妙欲生起贪心的这样众生呢，能够知道一切欲界呢，这些这个财物啊或者名闻地啊等等，像都是这个无常的，都是引发痛苦的因，所以说呢，导致他们呢相续当中心生厌离心。反感厌恶大乘法众生听闻随顺听闻随呼吸生正念法门法语，如果对这个大乘的法没办法如实修持而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反感厌恶的时候呢，愿他们呢能够就说听闻随自己的呼吸而升起正念升起正念，尤其是能够升起正念生正念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语。这是邪见者听闻缘起法语，如果说是他对这个一切法有邪见呢，也可以说宣讲这个缘起，那么知道缘起之后呢，就是抛弃一切这个邪见。孤陋寡闻众生听闻不忘思法语，然后呢如果就是他听的这个非常少他是孤陋寡闻的这样众生的话，愿他们也能够听闻到这个不忘思的这种法语，就是广大的听闻，而且呢就是这个不忘思的，这样的话使他们内心当中呢能够安住在广闻博学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支持恶见众生听闻空性法语，如果是支持恶见呢，愿他们能够通过佛陀的法语之后呢，升起这个空性的正见升起空性的正见，并不这个在这个舍弃这样的恶见。这个恶见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恶见呢，就是长断见。 这个长剑和断剑呢、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恶剑呢、啊、所以说如果能够听闻空性，如果能够正解空性，那么当然我们学过空中观空性，我们也知道了真正的空性它是远离长断的，所以说呢要这个要抛弃这个恶剑的话，那么听闻空性法语是最为殊胜的。杂念分成众生听闻无相法语，如果有很多这个杂念分成的众生能够听闻到这个无相的法语，欲求次圣次圣众生次圣众生听闻清心寡欲法语，如果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对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人或者事物非常贪求的话，原能够听到这个清心寡欲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法语，就是说知足少欲的就平时我们讲的知足少欲的这样的法语，听闻到之后呢自然而然有点熄灭内心对这个一切事一切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次追求。心力不清净众生听闻心净法语，而善恶混杂众生听闻不忘菩提心法语，而狡诈伪善之徒听闻真实无伪法语。反正针对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众生的烦恼呢，佛陀相应他们根性的宣讲各种各样的法语。失坏信戒者听闻无所依法语，愿此等众生皆得以据各自根基而听闻相应法门。反正呢跟随自己的不同的根性呢听闻到各自这个相应的法门，这方面就佛陀在以前的时候呢发下这样的愿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